好，我们今天呢是现在是第三课了，第一、第二课是上完了，第二课所讨论的内容并没有透彻，但是我相信呢以后还是会谈及问题，因为大家看第二课我说的呢是要讲一讲侍奉的基本概念。那谢谢几位弟兄们发表意见，而且他们都是在教会里有相当侍奉。那刚才提到两个不同教会背景来，所以我说侍奉的理念呢，我们在 D-Min 的课程里面给它叫 The Theology of Ministry， 意思就是说一个教会里牧养多年的牧师重新回头再学的时候，他学什么呢？反而是学一个 system 的问题。因为你会发现教会里很多的人进来侍奉，如果侍奉理念不同，他会是毛病的，而且最后可能会不欢而散。那如果你很清楚宣告你侍奉的理念是什么，The theology of ministry， 因为你明白了，你可以说得明白，说得清楚，那要来侍奉的人都要照着这个一起来服侍。如果他有不同意见，要跟你商量。像我这样想法，能够在教会里侍奉吗？这样的话，如果还没有出问题，就可以避免。说很欢迎，但希望你明白我们的 theology of ministry。我们不是要建个很大的堂，我们希望每个人都侍奉，所以呢，到一段时间就有人分出去了。我们是赞成职堂而不是大教会，讲清楚就不会有人来出毛病。那些牧师也好，长老也好，不会以后问，那我们到底讨论该怎么办呢？因为圣经给我们教导，我们量着我们自己情形，应该鼓励分堂而不是集中一个堂，讲清楚就没事。没有人可以说你们都不求上进，不是的，我们分出去，而且也不会有人说哎呀，在这里没有我侍奉的地方，出去走到别的地方。哎，不不不，你有能力侍奉，让你侍奉。等到我们力量足够了，我们一起出去建立新堂，大家都可以继续侍奉。先讲清楚就没事，明白我的意思吗？或者我们先聚在一起，尽量做得好了，那么以后再分出去。我们自己堂到了一定的人数，到了200人以上可以分出去了，300人以上就分出去。这个是在侍奉ministry里面有关系的。那当然你需要基本明白圣经里所说侍奉是什么，不然根本谈不到 the theology of ministry。 那这个呢也根据这个我说要提出来一些侍奉基本概念，我们没有完全讲到，不要紧，因为我们在讲这本书的时候还会再讲。那当然大家都知道这是我要用的课本，是由我写的，因为我最用得惯。那么其实呢讲到侍奉的书还有不少，我知道陈金辉牧师当他几十岁的时候，人家跟他庆祝他侍奉多少年的时候，给他出了一本专辑，里面有他对侍奉的看法。所以陈金辉的书里面讲到多少名字我忘记了，好像跟侍奉有关系的，你们看一看，是他的多年侍奉以后收集起来的一些资料。很多人都讲侍奉，那我们今天开始从字义来研究，好吧？那第三课你注意到我要讲介绍几种读经的方法，其中就是这个讲义里面的啊。这个讲义里面呢，我把字义研究跟读主题法放在一起。读主题法在方括号里面，因为这两个方法很像，所以我可以省一点事情，我就讲看看时间多少，先讲读字义法。读完字义法如果没有时间了，读主题法就自己看看就好了。但是如果有时间呢，我就讲讲读字义法跟读主题法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有一些要更加注意的地方啊。Advance 再看。那所以今天呢，我们这第三课的内容就是讲怎么样从字来开始来研读圣经。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字是一个沟通的基本 concept。这个字所表达的含义，每一个字有它不同的含义，而且我们也会创造新字。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手机，什么叫手机啊？大家都明白了，那手是手，机是机，手怎么会机呢？你就知道手机就是指的行动电话，它的名词简单了好记，它所传递理念 concrete and solid。 所以再要分这个叫智慧型手机，你就知道什么叫智慧型手机啊，它有很多功能是一般从前老的手机不能做的。所以字的意义它也产生变化，也产生改进啊。我们说 evolution of etymology， 字义学里面讲刚开始什么意思，到后来发展什么意思，它会变的。这个呢 圣经不是一次写成的，它当然有些变化。但是呢，好在今天我们所研究的这个字啊，有些背景上关联，就是同一个时代，尤其是新约，在刚开始的新第一世纪前100年之内，那个字的变化还没有太多，还没有太多，所以不会有太多的问题。那字义法有它的缺点，旧约到新约可能字的用法变了，尤其旧约圣经里面，在摩西时候用的跟大卫时候用的跟尼西米用的字义不同，贵的。那我们读字义学说要晓得，当做背景参考资料，然后你不会太 dogmatic、这个字只有一个意思，不是的，很多不同意思。那 this has said， 我讲这个话，现在我们开始讲怎么叫字义读经方法。你会发现我这个字义读经法很简单，为什么？我最喜欢把复杂事情弄简单。那最近出了一本书，华理克的，叫做读经法，它其中有两个 chapter， 一个讲的读主题，一个讲的读字义。因为有书我就不用它了，不去跟大家讲，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买来看，这本书值得看一看。另外有一本尼托生的读经之路，尼托生读的最成功的就是读字法，他花了很多时间读，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所讲的东西很多都是根据他读字资料。那我也没有用尼托生读经法，也没用哈里克，为什么？他们都是成名的人物，而他们所讲的呢，有些地方是很复杂，有些地方很仔细，我把它化繁为简，用最简单的方法跟你们介绍什么叫读词法。第一个，你要知道你要读什么词，对不对？读词法你几万个字怎么读法，现在有个概念我要读什么词，现在我们要读侍奉，比如说好选定词。所以怎么样读词法，我给你列出6点来，你照这个6点做 template 啊，就可以很容易的走上这个路。但是呢，绝对不是说我的方法比尼托生的好，或者比这个华理克的好，不是的，这是我自己读词方法，用这个方法来规范我自己想法。第一个，你要知道你要读什么词，那这个呢，你先要知道这个字大概你的理解什么意思。所以有一个，我说取着该字词的基本意义，一般就是说呢，你可以读，当然很多人很少，现在很少人查字典了。但有些英文字跟中文字不一样，你可以稍微看看中文字英文字翻译不一样的地方啊。所以第一个呢，一般的理解，侍奉一般的理解，当然这个很难。什么叫侍奉？侍奉一般理解是什么？就做点事情，是吧？这个不要紧，不是很完全，没有错，做点事情。你会想到侍奉这个字用在神身上跟用在人身上不一样，是吧？好，没有关系，一般的理解。侍奉什么呢？教会里很多人事情需要人做，所以请人来做事，侍奉。但是我没考虑到侍奉呢跟侍奉的人有关系，所以讲到侍奉是不完全做事，是吧？这你有理解力，对不对？那怎么办呢？需要人对。那什么叫人对呢？问题就麻烦了，所以你需要读词。所以你一般有个概念之后，你开始有问题，价值就在于问问题。华理克的呢，最重要的贡献对于我来讲，读词法就是它 crystallize 一件事情。为什么要读词？因为有问题。尼托生读词没有问题，他读到后来就读出东西来，他不问问题。华理克的好处就是问问题，教你怎么问问题。好，这以后再详细看。第一个呢，你看大点哈，设定你要研究的字，你把对象先找好。你不能够同时，你当然本事大可以同时读好几个字，但通常你是 focus 在一个字上面。第二点呢，设定你研究的范围。第三点呢，搜寻你读什么东西，你要找出处。第四，开始思想，开始研究，最后是分析跟归纳，最后有结论，储存索引。这个6个点。回头看第一点，你要研究的字了，好了，第一个你了解它基本的一般的意义。第二个呢，这就是刚才这个严弟兄提的，一定要读原文吗？是的。为什么呢？ 你要找到这个字，除了中文、英文之外，你要找出原文的意思。怎么找法？原文的字怎么找法呢？很简单，这里给你们参考资料啊。前面在第一页讲这个书的时候，讲到工具书，我今天没有带来，但是我相信很多人知道 ，concordance 经文汇编，查经文汇编。我现在才知道呢 ，Strong's Concordance 中文已经一律规格化，翻作强势，一个是杨氏，一个是强势。啊，杨氏就是 Young's Concordance， 强势呢 Strong's Concordance， 这两个作者的名字。这两个 Concordance 有点不一样。这个 Young's Concordance 出的比 Strong's Concordance 早。Strong's Concordance 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它是根据原文。虽然英文的翻译一样，但它根据原文分开了。但是 Young's Concordance 没有分，都放在一起，所以你要分辨。还有一些东西有帮助的啊，我今天带来没有？我带来一本书啊，我给大家看。这个书可能你们也有，我知道很多人有，因为当初他来的时候，他出来的时候推销的很不错。难道我没有带来吧？可能没有带来，它叫做《圣经原文的新约全书》，原文编号我没有带来，它是根据 Strong's Concordance 编的号码啊，因为 Strong's Concordance 每个字都有一个编号啊，那可以帮助你了解这个字原文是什么。但最重要的呢是你去查，其实啊现在很方便，网上也有，但是呢无论怎么方便，如果不在你脑子里，跟你没有关系。所以第一步，当你要研究一个字的时候，除了当然中文的汇编、英文汇编有帮助啊，有很多圣经背后，英文的圣经尤其是也有简简单单 concordance， 告诉你这个字在其他地方出现什么，哪有多少次，或者在哪个地方出现啊，这一类的东西呢，都不如最后你找的这个 concordance 更加快。所以我赞成你直接想到要读这个字，你继续找他的 concordance， 找他原文是什么。写下来，虽然你不会希伯来文，不会希腊文，照描，描一个字总不难吧，把它描下来。你连读都不会读也没有关系，因为这是个标志，你知道这个字有这个意思，行了。然后呢，你找出原文之后呢，再回过来，假如你稍微懂一点希腊文法，或者希伯来语文的结构，你就可以稍微看看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的用法，跟它的语义的语尾的变化，语头或者语尾变化啊。希伯来文有两个变化，一个是前面，一个在后面，中间字的核心不变啊，它是三个字母构成的，这个是简单知识。三个字母代表一个字放在一起啊， PQR 放在一起， ACD 放在一起，这个是有它意思的啊。我当然希伯来文不是这样字母啊。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可以参考各个圣经版本的翻译跟用法，这是你的 preparation， 还没开始读啊。那么既然你有这个读词的目的跟字了，你就设定研究的范围，开始提问题，开始提问题。好比说今天我讲侍奉，侍奉人什么关系啊？谁在侍奉啊？谁能侍奉啊？ Who？那我 Rick Warren 给我们一个 guideline， 他是最可靠的老朋友 5W， 什么 Who Why What How When 啊，这个所谓 5W， 这个字用在什么地方，怎么用法，这个字它什么意思，这个你就问，开始问问题，你跟自己问问题，不是立刻有答案啊，有答案就不用查了，你要问很多问题，然后你把它写下来，根据客观的使用 5W 来探索各样可能的问题。但是要一件事情，你问了足够问题，有自我设限，不要再问了，因为你不能处理所有问题，你可以继续无穷的问下去，但是你不能处理了，差不多有十个问题已经足够你去研究这个字了，你就设立十个问题，自己写下来，我希望在这个读这段读这个字的时候，明白这个字跟这个字有关的哪十个问题，先问好，啊，为什么呢？跟归类有关系啊。下面你看见，好，这个呢是提问， 研究提问。第三个呢，你开始收集搜寻经文出处，这个时候就 concordant， 第一个使用经文汇编，第二个呢使用原文辅佐。这个呢，这本叫的希腊新约希腊文精华，这个是这本书呢，现在我在市面上不大看见，听说绝版，是 Rangnecker 写的。这个人呢花了很多功夫啊，角石出版社香港出的，如果你见到赶快买一本，很好用。他把新约里面所有的字比较难的都跟你查出来，然后告诉你一些基本的意义。这不是 concordant， 但是它里面是相当正确。他等于是读词读完以后写这本书， OK， 所以这个可以给你最后参考用。那好了，这些资料呢你读了以后，你就开始你把东西写出来。我通常赞成呢你把 concordant 那一页把它印下来。我今天没带 concordance 来，刚刚经过教会是想带来的，忘记了。 concordance 大家知道什么叫 concordance， 经文汇编知道吧？有多少人见过 Young's concordance 或者 Strong's concordance？ 见过没有？见过的问见过的人啊，跟他介绍一下什么叫 concordance。 很厚一本，打开来看都是字，没有图画，都是字。这本书其实是很枯燥的东西啊。你带来了 OK， 可能电脑里也有，可能可以 free download， 有 free download。 如果徐总可以，你就在这堂课结束以前，你什么时候 download 好，请你来示范一下好不好？好，如果可以 download， 你可以放在你的 PC 里面，或者放在你手机上，可能手机里有人做 concordance download 没有？不大 practical 啊，因为字太小了。那全是字，这本书全是字，一个图画都没有。所以你如果不用它的话，这本书是很沉重的。但是如果你要用起来，这本书不可或缺工具书。啊，教会应该准备一本 concordance 给大家用，或者有 download 的话，有人去指导大家怎么用。啊，比如说你要查侍奉，你会翻到英文 service 这个字。但是你会发现它不是一个字，好多地方翻着 service， 五个字六个字七个字，一查 concordance 就有了。然后呢我说把它印下来已经很简单了，但是英文呢，因为我们是读中文，所以你要把它抄出中文来，这点功夫比较大，一天抄几个，一天抄把它都抄出来。抄的时候呢不要那么密集，空间大一点，可以加上你自己的评论OK， 啊，你把它抄出来。如果一般的时候呢，如果这个字出现二十次以上的，就算大的字了。二十次以下一次可以读完，二十次以上可能要分开读，而且归类很重要。啊，我再慢慢解释什么叫归类。这个呢，你的 preparation 预备工作做好了，现在你开始读，熟读所有经文。所以我说，如果字越大呢，读起来越辛苦。因为你的脑筋不够用，但是你必须熟读，先熟读再说，把它读过，反来复去读，如果能背的话更好。我可以考一下试，有关侍奉经文啊，你记得多少？背一两节好不好？谁要先背？先背容易，后背人背光了没有了。刚才这个叫什么名字？我老是忘记啊。这个郭子妹说信主没有多少日子，你先开始吧，先你说背不全没有关系，你知道哪些有关侍奉经文你说说看，想着想想起来想不起来，你说耶稣说过或者保罗说过啊，你记不记得 OK， 我给你一个参考，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说什么？耶稣说人子来怎么样，不是要什么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对不对？啊，这些经文你知道啊？知不知道？听过没有？听过。好，啊，再考一句，这个程姊妹，你说你信主五年，记得几节侍奉的经文？
对，但是我说人不可侍奉两个主。
啊，一个人不可以侍奉两个主，啊，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是吧？好，啊， 还有什么？大家应该抢着背，因为你先背容易啊，到后来越来越难的。
罗马书十二章。
哎，你这大家都会，你干嘛讲的？罗马书十二章，大家一起背好不好？啊，我以神的慈悲，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什么？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然后呢？啊哈，你们如此侍奉，如此侍奉那是理所当然的，有侍奉两字是吧？叫你们查验什么？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有没有神的旨意不喜、不善良的？啊，没有。OK， 所以你去问，为什么保罗加上字是 descriptive， 啊，不是 prescriptive， 有一点不一样。好，还有什么侍奉经文？哎，还有什么侍奉经文？刚刚说一个人不可侍奉两个，就是三节啊，不可能吧？大的要服侍小的 ，OK， 那不是，其实不是马太福音，大的服侍小的是罗马书，啊，还有呢，还有呢。
当拜主你的神，单是侍奉他。
单要侍奉他，这是什么？马太福音第四章，是吧？好，这节我待会就要开始讲这个节，这节，啊，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跟撒旦讲的，还有什么经文？大家记不记得？你越能够在你的脑子里面很多侍奉经文读起来越容易。OK， 所以你脑子里如果完全没有印象的话，读词法对你来讲是很陌生的，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归类，怎么样去分析它。啊，那好，如果你有这些经文，你就可以分析了。OK， 熟读你就是思考分析，熟读思考跟分析归类，在你思想中间当然有分析。什么叫归类呢？你把每一节经文安到你的问题里去。我不是说十个问题吗？你就哎，这三节经文跟这个跟第一个问题有关，哎，这两节经文跟第二个问题有关，这个四节经文跟第五个问题有关。你把它分类一下。啊，你比如说关于侍奉，你说为什么要侍奉？为什么要侍奉？好了，你读到这些什么？要单要侍奉他，因为耶稣说的单要侍奉他，所以应当侍奉。为什么要侍奉他啊？你说怎么样侍奉他？侍奉人应该怎么心态？奉献。 OK， 罗马书十二章，对不对？那同样罗马书第六章也讲侍奉啊，也讲服侍啊。我们做肉体的奴隶还是做神的奴仆，待会我们再讲这个字也是翻作侍奉，啊，做义的奴仆，服侍神，要问。好，那么你熟读的目的是扎根在记忆里面。我就说，啊，今天很多人不背圣经，因为 concordance 那些方面经文汇编，或者说噗一叫我只要点，那你知道手机里有这个功能啊，你把经文叫出来，你给我查个字，噗一点，全本圣经也给你打开了。但是我要问你问题，那个不是你啊，那是电脑啊，不是人脑啊。电脑可以做的事情人脑不一定能做，人脑做的事情电脑不一定能做。你要判断这些经文是用在什么地方。刚才讲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你归类哪个问题啊？服侍的态度对吗？还是服侍对象？你说这句话讲什么？这个电脑不一定能替你判断，所以你要能判断这句话可能是说到，所以一个经文可能有多次分类、多次归类的可能性。这些经文也讲到服侍对象，也讲到服侍态度，对吗？对象是服侍人，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所以是有对象的问题，我在服侍人。所以也不错，教会里所有服侍大部分都是看得见，都是服侍人。那么服侍人跟服侍神怎么不一样？你可以问问题啊，服侍人跟服侍神怎么不一样，又是一个问题，对吗？然后你说既然是服侍人，怎么样服侍态度啊？不是要受人服侍呢，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里讲什么啊？那前后文讲什么都有关系。好，这个你就归类，归类之后呢，每一个问题你就可以找到答案。这个读词方法呢，这个 你当你熟读的时候，你思考可以促进理解，避免会仓促归类而归类错了，影响你对经文判断跟经文解释正确。所以这个思想的过程很重要，而且你归类以后不要立刻做答案，你再想再想，继续想，反复思想。所以这个归类跟这个分析啊，是最后你要做的事情，在找答案。好，根据提问将有关经文分析，你就归类。刚才我已经举了一些例子了，有些经文可以多次归类，还有些不能归类经文。哎呀，我没想到的问题，这个讲的事情我完全不知道，那怎么办呢？你就重新问问题，改变你的问题。那归类的目的是缩小思考的每一个问题的范围，可以聚焦，将你的理解聚焦，然后呢得到问题的答案。 OK， 如果仍然不能确定，那你去改问题，把问题缩小，或者把一些没有问的问题问出来。最重要一部分是储存，把你做出的答案，得到的问题答案，把它储存起来。因为最要紧是你把你读经的心得能够反复使用，最要紧储存。好像很多人不晓得有没有这个习惯呢，储存 save， 不 save 呢你丢掉了，可惜了。你知道有一天耶稣跟撒旦比武，比功力啊，看来 computer 手段高，都很快，两个打得很快，忽然啪，忽然一下停电了，撒旦就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他的资料都丢掉了。耶稣心有成竹，你知道为什么吗？ Jesus saves， 耶稣所做每件事都救助他的文献。所以你做东西呢，你要晓得撒旦会给你随时停电，你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Oh, he saves.
Yeah, Jesus saves. 所以你要跟着耶稣，你把文件都 save 起来。OK， 那你读词资料 save 之后啊，你可以拿它再用，但是你会不会用，要根据你的索引、你的分类，你说这个东西放哪里？啊，我这个吃亏呢，我什么都 save 了，那索引不好，找不到。啊，那个很要紧，我知道了。你会 computer 怎么样都给你找出来，有些 keyword 一定要记住。所以你做好又做个档案，现在大家都用 computer 读词资料，里面分读什么词，100个词，你读完以后每个都有，要用找出来用，明白我意思吗？那当然这是个人功夫问题。好，那我讲这个读经方法，这查读词方法，你们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那你得着了吗？要去做，不做没有明白，绝对不会懂。你去做出来再找问问题有多重要，所以你下次问问题问得比较好。问题问得好 ，That's a good question， 你的答案就好。你问题不好，很笨很呆，你不会找到什么新东西。要有创意，问问题要有创意。OK， 那我现在呢，如果不给你们例子，你们会觉得这课就不值得，没有学到东西。那我们看看哈，看看这本书里面第一个。现在请大家打开这个课本的附录读词资料，154页。这个词不多，词不多。这个字呢 ，latrial。我现在跟大家，索性这样子吧，我们把几课混在一起。第一个。我先看看，我们先回到这个第141页，139页，啊，139页，要借着读词读题目的方法，这个里面有注意，我那时候引用是尼托生的书，来研究一个基督徒常用的术语，就是侍奉，有时候也称作服侍。侍奉服侍，你看翻译的时候中文已经不确定了。好，侍奉这个词用得很广泛，对不对？我们天天讲这事情。那在教会中间所有的服务呢，无论是哪种工作，刚才就提到确定也提出来，都叫做侍奉。讲道是侍奉，带领聚会是侍奉，抹桌子清扫 爱宴、行政管理、做执事、祷告，没有一样我们不算侍奉，对吗？
我有问题。
呀、
你怎么知道侍奉跟服侍还有这些字是同一个字呢？
你去查 concordance， 他就给你哇这么一串分开来，然后你一个去对中文怎么翻译，英文怎么翻译，你就明白了。
可是你在这个，你说这个侍奉有五个不同的字，那 concordance 是不是把这五个字连在一起？
Strong's concordance 给你都放出来了，还有旧约的，旧约是多半在新约里面翻作 liturgia， 啊，因为他旧约里面很多立位的侍奉、祭司侍奉。他当时把它翻成希腊文的时候翻作 liturgia， 可是你读新约读经文后面查不到看不到，因为这是旧约。呀，你说。
就是补充一下。
呀。
刚刚就是说会有这个问题，大概简短的介绍一下 strong。
嗯哼。
strong 是差不多这么大的一本，这么厚，里面虽然都是字跟号码。可是非常有帮助，像周牧师说的，里面有希腊文，有希伯来文，虽然我们不懂没有关系，它有英文。那你要去查呢，现在就是 strong 是以那个 King James Version 的字来做指引的，所以说在圣经里面有不同的版本，我想现在大家都习惯用 NIV 比较好读，可是有时候翻的字意思不太一样，所以如果说你要找 service 用这个英文去找这个字啊，你就去找 strong， 它 strong 这个 service 可能列出来两个 page 那么多字，每一个字后面有一个号码，同样号码的是原文是一个字，所以你可以按照这个号码看看圣经的出处在哪里，可能这一次是翻成侍奉，下一个可能翻成服侍，下一个可能翻成敬拜，可是翻的不同，原文字都是一个啊。那他这里会把所有的同一个号码的字出来，所以刚刚你说五个，他那五个都会列出来啊。那列出来你就可以照圣经出处一个一个找，然后你可以前后文看一下，像刚刚周牧师说的，它是翻译不是翻字，所以可能它会按照前后文
上下文翻不一样，对，
一样，可是原文的字是一样的，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就是不同的地方翻成不一样的字，然后整个可以把它转下来。所以鼓励大家去买一本 King James， 这样子查起来会很方便。
有一些的平行版本，六合本是六种翻译在里面，其中现在中国人出的也有些六合本把中文也放在里面。对，那最早的六合本当然没有中文了，是拉丁文，那拉丁文版本现在很少人去再去研究了啊。这个你看，从前最早没有King James以前的就有拉丁文版本，所以在 Oregon 时代他们已经六合本，就是因为翻译是很难的事情，很少有两个语文是完全可以翻过来的。你知道做翻译就最怕就是英国人讲笑话不知道怎么翻法啊，笑话很多是不能翻的，因为很多双关语。那像在刚才我讲 Jesus save， 如果你用中文翻没有意义了啊。为什么 Jesus save 呢？那 save 这个字又是救恩，又是他存档的意思，所以一定要用英文讲，你没有办法用中文讲，这个就是翻译的困难。那当然圣经里有很多这样的问题，所以当时翻译圣经已经考虑到是意义还是字义，字义呢没人懂，因为真的很难翻。上次我前两天我跟一个老一点的朋友讲，他说你知道我们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呢，翻译是讲究用直译法，英文的东西翻成中文就直译法，是我岳母的时代主张这样翻译。他说你要再翻回去，他学俄文呢直译的，那与文法结构真是中文真是不懂的。可是你一旦懂得以后，就是直译法有它好处，因为你知道它俄文怎么原来怎么讲的。你明白意思吧？我们现在是很少在用直译法了。可是你知道吗？40年代、30年代、40年代，很多小说是俄文也好，英文也好，直译过来的。你看着奇奇怪怪不像中文，其实蛮有味道，有这种不同的讲法， 啊，我只能讲到这里为止，因为大家都有一些语文训练嘛，知道嘛，这个直译有它的好处，有很多东西直译翻出来更加有意思啊。比如说一个朋友翻作咖啡段，你知道意思吗？咖啡段，段是切断的段， coffee break 是不是？咖啡段翻得很有意思，是不是很有意思啊？可是你讲不懂，我刚第一次你们没人懂啊，讲出英文来 coffee break， 但是这个 break 怎么翻译？你说怎么翻？所以他翻出咖啡段是有道理啊，因为没法翻了、啊、可是咖啡段你一旦懂了很传神的、啊、就翻。现在很多火星文都是不知道怎么来的，可是你一旦懂了就蛮有意思的，他这样翻法有道理、啊、咖啡段这个朋友现在回到台湾做了相当大的官，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才能讲咖啡段。刚才我们拿了一个茶段，不是咖啡段，没有咖啡因为这些原因一定要参考原文，至少你要几种版本才能够明白他这样翻译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表达什么思想啊。那谢谢薛弟兄补充、啊、还有没有人对于刚才我们所讲的事情有疑问？怎么做？我怎么做？假如今天我下课了，因为这里有 assignment 啊，你们要注意啊，有 assignment 啊，上课不是那么便宜的。读词练习，第一个，你帮我做一件事情，因为我这本书里面，你看啊，这本书里面读词资料，我是分析了 latrio 这个字，在154页，啊，有一样东西没有翻译的 ，diaconia， 啊 ，diaconia 这个字我没有把经文。在182页里面 ，diaconia 我没有把经文找出来，你们帮我找一找，回去看 concordant， 把 diaconio 这个字和它的动词名词都找出来，把它列出来。到了197页，这个 dulos 这个字我就把经文找出来了，读经读这么多，你看在这个 diaconia 我只有读一处经文，所以显然不是所有的经文啊，那你把它找出来，那。那现在我回到这本书的第139页，这么多侍奉太宽广了，怎么办呢？反而在定义上面叫人摸不到头脑。什么叫侍奉？今天问题在谁？什么叫侍奉？你问十个人，二十个意见，他一个人可能有两个意见。什么叫侍奉？我就问简单话，什么叫侍奉？刚才我们不是问侍奉，什么叫侍奉？你说，什么叫侍奉？很难回答，对不对？如果今天我没有时间，每个人写下两行的嘛，你去写两行，怎么叫师傅？你写嘛，写出来答案不一定不一样，因为很不好下定义。但是你读过这门课以后，你说什么叫师傅？那我反问你，你讲什么师傅？你讲 Latrio 的师傅呢，还是讲 Diaconia 师傅，还是讲 Dulos 师傅，还是讲 Liturgia 师傅？我跟你不一样定义，因为这原来是五个字，对不对？刚才他已经有一些，我发现薛继勇大概已经先读过这本书了，你们多少人已经读了？有多少人读了？他跟我提到这个字可以翻作敬拜，对不对？所以证明你读过这本书了。我知道你骗不了我，他先读过了啊。所以呢，如果你说 Latrio 这个字，那我就告诉你，侍奉就是敬拜，敬拜就是侍奉，这两个字一个意思。关键来了，什么叫侍奉？我在敬拜神，这叫侍奉。什么叫敬拜？我在侍奉神，这个叫敬拜。那当然是说到你跟心灵里面跟神的关系，对不对？你当然是灵里面的事情。所以中国有一句老话，当然我不一定赞成的，叫敬神如神在，那就是一个讲到心灵的问题。当然中国人讲的敬神可能是拜偶像，那对象弄错了。可是如果这个观念可以 translate 翻译到今天我们圣经的用语，那 Latrio 是这一类侍奉，我用我的心灵来敬拜神，这个叫侍奉，对不对？拜神的敬拜神的用灵来拜，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是哪一个字你去查，很有意思。所以这个理念的归类呢，很容易明白，当你知道翻译不一样的时候，不同字的时候，你就明白了啊。所以呢，究竟侍奉什么意思呢？原来在希腊文原文中间，在新约里面有五个字，中文都可以译作侍奉，而这个五个字呢，每一个字又有几种翻译啊。 敬拜、侍奉、服侍、伺候、做奴仆、做仆人，简直是不胜枚举。所以这个呢，其实不是读词，是读题目。什么叫侍奉？好，好像呢，翻译人就是顺着上下文的语气啊，自己选择一个最通顺的字就安上去了。如果要加上英文更麻烦了，英文里面呢也是很乱 ，service、worship、minister、deacon、administration、administrator、enslaved、wait upon、helper， 都是从五个字翻译上面不对等的关系翻的不同字，洋洋大观了，真是洋洋大观。到后来呢，我可以说越搞越糊涂，不知道在讲什么，这就是困难。但是呢，如果你回来读原文就清楚了，啊，也可以说因为没有人统一的翻译，所以你讲到侍奉中，怪不得教会出问题，因为观念因人而异。他觉得我是来服侍神，我是天经地义，我该服侍神，而且你不给我服侍，我就该服侍，你怎么可以不给我服侍？服侍是我的权利。有些人我没有资格服侍，不肯侍奉。要讲说哦，没有资格，我刚刚才信主，哦，我属灵光景不好，他很多理由不侍奉。哎呀，我太忙了。观念不一样，你怎么叫他统一法？怎么叫他大家能够同心侍奉？这些问题呢，都是读词里面我们发现的。好，为了正本清源，需要来看看希腊原文里面对于这些字呢，什么有这个每个字特性在哪里？啊，不但如此呢，也可以因为你下了功夫，我们能讲的总是比了解的多，少啊，所以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些事情做得讨神喜悦？啊，那现在呢，我就跳过140页以后。请你回到154页附录那里，这个是背后的工作，不是我的读经报告。好，我也跟你讲，这个141页呢，到153页是一个 summary， 是对于读词读 latrio 这个字的 summary。那我看情形，时间多我们就先讲，时间不够放在以后，因为既然写出来了，我不讲也没关系，可以去看。那我现在回到154页，这是背后的工作，这个是 preparation work， 在能够有141页到153页这个信息之前，需要做这些准备工作，啊，好，这个字呢，我放在第一个，在我们这本书里面放第一，为什么？基本的观念从这里出来，以后几个字比较容易，啊，这个字呢，你看我的分析。这个字在新约中间圣经里面用了21次，它不含名词的形态，是动词啊，侍奉。那每一次出现的时候呢，都没有例外侍奉神，这个 latrio 这个字对象只能是神，这个是你观察的。所以我说侍奉谁呢？侍奉对象什么呢？谁接受我的侍奉呢？这个字 latrio 字用连用的时候是神。所以这个字最基本的意义是专一的意义， latrio 这字一说 latrio 代表侍奉神。所以你看哈，我把这个词一开始我说读词，其实是读题目，侍奉的概念怎么来的，你查了 concordance 发现它的5个字根本不是一个词。好，已经分开了，专讲 latrio 这个字啊。那么21次里面呢，英文圣经17次译作Service 服侍侍奉，4次译作 worship 敬拜，而其中2次中文也译作侍奉，所以我把它立即在底下翻作是译作服侍奉的 service， 中文里面一共17字，译作敬拜的4次都在这里啊。这个字呢，当初排版的时候奇怪，为什么分开这样排？这个字是横着排的。第一次出现在马太福音4章，第二次路加福音1章，路加福音2章，路加福音4章，使徒行传7章，使徒行传26章，然后跳过来第二行，使徒行传27章，罗马书1章，罗马书1章，提摩太后书1章，希伯来书第8章，希伯来书第9章，啊，这里不晓得为什么第9章， 第十二章十三章又倒过来排了，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排，排版排错了。最后呢，启示录第七章，启示录第二十二章，十七次都在这里。中文翻译，啊，英文翻译翻作侍奉，啊，翻作侍奉，你去查。这个呢，希望你们都读过，以后都在回家的时候都读。那翻作敬拜的呢，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二十四章，腓立比书三章，希伯来书十章。啊，好，是这样。那这是准备材料，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我怎么去读它，怎么背下来，怎么理解，怎么分析。啊，那你要自己下功夫。材料在这里 ，concordance 拿出来，我把它列出来了。那每一节经文，你希望抄出来看一看，仔细看看，然后照着你对于侍奉的问题的提问来分类，你就会得到信息。啊，好，现在什么时候了？我们时间怎么样？好，还有时间。好，按照进度呢，其实已经介绍几种读经法了没有？讲的差不多啊。那现在我来看，因为我说这个词啊，是读词呢还是读题目？其实这个变成读题目了，因为我刚才说你一下 concordance 不得了是五个字，所以你就分开来变五个词你去读，而整个加起来是侍奉的观念啊。那你看我这边讲读词法跟读字义，读字义跟读这个名词呢，读的主题不一样。读主题说特别要注意跨越新旧约观念怎么发展来的。好，所以这里你看这个例子，在155页，其他有关侍奉用字，新约里面还有 diaconia 还有 dulus 还有 hupporatio， 在旧约里面有 abad 也翻作服侍，有200多次，很多了。好，那么这里呢，第三个就是155页第三节，分段分节的分析归纳与研读，我故意写的，分段分节分析，哈哈，故意这样写。那么在读词方法，尼托生的读经之路里面有一段是介绍读词方法，我说他讲的很详细，你去看，啊，你看这个尼托生读经之路，他告诉你怎么读词，读完以后呢，就变成六课。这个六课呢，我把大纲写在156页以后，这个下午我们会开始讲这个东西啊。那读词方法、读题目呢，再回到我的讲义啊，看在方格里面。读题目呢，其实比读词更复杂，因为题目大，比词大。那比如我们讲的侍奉。很多时候侍奉字还好，因为你已经分成五个字了。很多时候你要读祷告，哇，不得了，虽然用的字是一个，那么你在这默想算不算祷告呢？哎，读题目的时候，读主题的时候，它的范围比读词大，所以平常你要收集资料啊，这段经文该归类在哪一些地方，考虑什么。所以我说不仅是搜寻的，还要收集啊。尤其这里呢，研读主题是第三大点的第三项，研读主题是呢，牵涉的范围较广，有赖于平时注意收集材料，你不能一次把材料收集起，要花点功夫，啊，好，这是我们讲读经方法。我的希望也同时借着这个读词的方法呢，借着这个我们这个本题侍奉来，稍微带出一点怎么样读经方法。以前我在 Oxnard 有一个教会，很多青年人，我教他们读词法，用的例子就是读侍奉，结果把他们读得乱掉了，太多了，因为这是只有一天三小时讲不完。那我们这里不要紧，慢慢可以来的啊。那我说这里呢，要规定你们有点作业，因为读词方法呢，如果你用熟练的话，对你很大的帮助。我有一点觉得，确定我可能会用这个方法读。你读过一些词，对不对？有没有读过良心这个词？良心，啊，那我可不可以指定请缺弟兄，因为他做过读词方法。这里作业第二呢，读良心，好不好？
我要去
吃。啊？
太好
怎么样？你们去找 concordant conscience 这个字，读良心，好不好？读了以后可以一起讨论啊，也许下个礼拜之内，如果没有时间，再下个礼拜都不要紧，反正在我们过程中间，你们总要亲手读一个词啊。给你们两个 assignment， 第一个 assignment 不用交报告，很简单，你就去 concordant 里面把所有关于 diaconia 这个字查经文汇编，然后你来问几个问题。你说哎，关于 diaconia 这个我要问什么字，问什么问题，你查了以后你可以问 diaconia 这个字呢也翻作执事啊，圣经里用的最多大概有五十几次，你把它查出来，不晓得是不是五十几次，我现在忘记了，如果不对请你们原谅啊。大概比 latria 字用的多，但是这个字的观念比较简单，反而比 latria 简单，也许没有五十几次，查一查好不好，把它列出来，把它问几个问题，那对你自己有帮助。但是练习第二呢，我知道良心这个字比较简单，可能没有二十次，新约里面良心的字大概没有二十次，好，查一查。那个徐弟兄你这个看一看conscience 这个字有几次， conscience yeah, conscience 良心 conscience C-O-N-S-C-I-E-N-C-E conscience 什么叫 conscience？What is conscience？ 你查完以后你就发现这个字本身呢，这我说字义 conscience 前面有个 con 什么意思啊？你们我假设大家对英文可以掌握，而大家知道 conscience 这个字 con 前面代表什么？ con com 啊，这个字都是应该是拉丁文的字根啊，希腊文呢叫做 sum 啊，都有个意思，就是同 conscience common 这个字大家知道共同嘛，是吧？ c o n s c i e n c e 什么叫 sense 是什么？ sense 是 sense， 英文就是 sense 字根， conscience 是共同的感觉，良心叫做共同的感觉，那谁跟谁共同感觉啊？有意思了，是人跟人一样感觉呢，我的良心跟你的良心是不是一样的感觉，是不是一样的，还跟神一样感觉，那每个人跟神一样感觉是不是都一样的，这就是良心这个字的问题啊。所以我说基本的字义良心嘛，中国人良心是好的心，是不是这意思啊？其实不是，因为是良知。什么叫良知？与生俱来的感觉。这个中文的良心跟英文的良心意思不大一样的，王阳明也讲良心啊，对不对？格物致知啊，他讲人里面有个良知，良知良能啊，那跟英文的里面跟基督教里面所讲良心有一点不一样。但是良心的字呢旧约没有，很奇怪，不用良心的字，但是用心啊。那保罗讲我们里面的心跟我们同证，我们神的儿女用的是不是心还是良心，查一查好不好。我举出一些有问题的经文你们去看，良心的字不是那么难读，因为经文很少。约翰福音第七章有一处 King James 有一些版本翻译，有一些没有，当耶稣那个犯奸淫的妇人给他们抓到的时候，说这样人应该用石头打死，耶稣就在地上画字，记得吗？然后经文里面有一段，有一些中文圣经有的啊，中文圣经没有的，他们呢中文说他们中间从老到少就一个一个走了， King James 版本有些地方有，他们当中他们良心既然受了责备，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走了，良心都受了责备。为什么良心会责备？罗马书第二章讲到审判，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原文是良心，你去查你就知道良心的功用，会自己责备自己啊。耶稣也说他们就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你查良心的字，问一些关于良心的问题，你把经文列出来就有答案，查到了没有？ 是不是二十几岁啊？我的记性还不错，几十年前都还记得，是二十几次是吧？啊，凡是在二十几次的都不算太难，一次可以读完。二十九次是吧？你读多少次？好、啊，这两版本有一点差别，可能就缺了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你看你们有，你在二十八次有没有约翰福音第七章？对，你那个地方二十八次有没有约翰福音第七章？我很精彩吧，他没有，就是因为这段经文有些没有。
对，
他
中文里面
中
文没
翻译，我是中文。对，啊，好，所以是二十八次，你是二十九次，所以因为版本不同。哎，没这个翻译，没自己翻译，所以两个都没错，那个他这个两个作者都不错。好，所以你就知道，哎，你这个版本怎么回事？
英文的那个康神在那个新英
里面。二十五次啊，他怎么二十九次呢？啊，这个有这个两个
software
有问题啊，所以你看这个呢，当然二十五次也可以了啊，大概重要都提到了。所以这是读词的方法，我用简单例子开始。其实 service 侍奉这个字不那么简单，因为它不是读词了，是读题目了，是主题了啊，所以分成五个字。多少次？啊，是二十九次。好，你看你这样去读呢，这个字的意义就出来了。这是你们的 homework。有多少时间？还有多少时间？
15。
好，那可以问问题，大家有什么有关于读词方法有没有问题可以提出来？
因为像刚刚我们 search 的时候是 search 英文，
yeah.
但是刚刚不是又讲说我们要用原文用 strong 来 search 吗？
这个英文 conscient 大概跟希腊文没有差别，这个字是唯一没有差别，大概是很少差别的。OK， 因为 conscience 只能翻作良心，所以说一样的。所以呢，从英文找回 conscience， 找回 concordance， concordance， 你要看看它是不是原来是一个字，就这个工作你要做一做，知道它是原文同一个字，这样就没问题，就不会读错。而且 exhaustive 有没有翻作其他不同的地方字？那刚刚我说。原文编号，新约全书那个里面就告诉你，回去看它翻作不同地方有几种方法，你是在找另外一个字就找出来了，啊，可以花点功夫去找，可以找得到的，很好。那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有没有同一个希腊字翻成不同英文？
有的，所以你说看装饰看 concordance 的时候。看完以后，所以我说希腊原文字解里面有个好处，把两个翻译成不同字的再归回一类。比如说三五六七这个字，你看原文这个那本哈，这个生命书出的那个圣经啊，不，原文编号新约全书，今天我没有带来，忘记了，就告诉你这个字还有其他的翻译，你再去看那个其他翻译是不是？那其他翻译可能有两种字。三种字五种字找出一样字把它再并在一起，这样你就把所有的字希腊文言文都找出来了。是两方面找，一方面翻成不同的部分，因为一个字翻成不同字的，或者英文里面是从不同字来的都找出来了，这样你就找全了。
我再补充一下好吧。
嗯，
刚刚那个所谓 strong 或者那个
young strong
里面都是字跟号码 OK，那他真的花了很多时间，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电脑，他是一个字一个字把它列出来，所以几乎每一个，如果说我们读 King James 的话，每一个英文字都有一个号码，啊，就拿我们今天 conscious 来说，或者用 service， 你去找那个字，他把那一个字，把所有圣经翻成 conscious 那这个字的所有的经文都列出来。那虽然英文翻成一样的字，可是它的原文可能不一样，所以它那个号码呢是依据原文来编号的。所以原文一样的话，它的号码一定都一样。所以如果说你刚刚查说有29个翻法，对不对？如果说29个字都不一样，它有29个不同的号码在那里。 那所有同样的号码的圣经出处他都把你列出来，所以那几个同样号码的是原文字都是同样的字。 OK，
谢谢。
去看那些章节就可以知道同样的字是翻正，都是翻成良心还是翻成不一样的字。所以这个 strong 就是帮助大家了解一下，它都是字跟号码，同样的字根是同一的号码，那它有新约跟旧约。同样的号码，它比如说100号，旧约是希伯来文，所以它可能会用 H100， 新约是希腊文，所以它用 G100 来区分，虽然它的代号都是100，所以有一个 H 跟一个 G 做 prefix。 所以这样子的话就很容易去找到说这个字原文出处有哪些地方，然后它英文翻成同一个 service， 中文可能翻成不同的意思，按照上下文的意思翻成出来。那这样子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下就知道圣经所有的地方从哪里。那 conscious 29个地方，这29个是同一个字呢，还是不同的翻字根呢？它都会帮你列出来。所以你只要看号码一样的，它的字根就是一样的。不同的号码，
谢谢，
它原文字不一样，然后按英文翻的都是用 service。
Yeah.
但中文可能又翻译不一样了，所以这样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下。
余弟兄有问题？
我就这个 strong number， strong number 它在动词的时候，在名词的时候可能疑问比较好，动词的时候它可能是分词，它可能做名词来用，所以或者是不同的时态，这个可能意思会有很大的区别。
有，
number 也不一样吗？
Number 是 连的
，Number 一样，
是连在一起的。嗯，
它有时候 Number 都没有变，但是有的字就是像比如说这个一页成面，如果把它拆开就很容易，它等它一页是通过成面就是普通老百姓，通过普通老百姓的服饰是一页成面。
对，是这个字它。弄到文法分析里面呢，是有些超过一般人的能力。如果你没有希腊文语文的训练呢，就不必管这个，你就照他的号码就可以了。啊，那我刚才所说原文这个，我今天没政治课，政治不晓得我怎么没带来，我看看，下次我把它带来啊。还有多少时间？
10分钟。
好，那我快的把这个。这一部分呢稍微再提一下，因为是基本的观念的问题哈。请大家看141页，一个最根基的字就是 Latreia， 你不要给这希腊文吓到，变成拉丁的拼法的就是 Latreuo、啊、很简单。这个而且这个英文印这个书的人不懂希腊文，他跟我拼错了，那个 Lambda AlphaTau Rho Epsilon， 它不是 Nu， 是 Upsilon， 是 U， 它变成 Nu 就是 N 了，不对了哈，应该底下圆的角不应该有尖头的，这个是念 Upsilon， 然后 Omega， 那这个呢英文就是 Latreuo， 那跟这个动词相关的名词叫 Latre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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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字呢Latreo 这个字当作动词的形式在新约里面出现21次，刚才我们已经看了，当作名词出现呢一共5次啊，这个你去查。那每次出现的时候呢都是没有例外，受词一定是神，我已经说了。所以这个字是非常严肃的字，特别讲到我们侍奉的对象是神，那对象是侍奉神看不见的，所以是需要我们心灵里面跟态度的问题。借着侍奉能和这位有创造万有的神连上关系，就是靠这个字 Latreia。 那你想想看，他竟然是我们服侍的对象，我们原来是属地的境界，但是呢现在被提升到跟神有关联属天的境界，本来我们这个受造生命里面竟然因为这个字的关系被提升到跟神有关系，创造者，我们的生命层次达到非受造的这个层次，所以这是很大一件事情。这个侍奉这个字啊，神让我们 Latreia 是了不起事情。 不是我们自己能做的，我们没有资格。但是神说你来 Latrio， 我受你的 Latrio， 那不简单啊。所以呢，这个字呢，其实好139页，不是139页，我看哪里去了啊。OK， 这段在哪里？奇哥，我自己写东西我找不到嘞，没关系啊。好，不要紧啊、哦，我知道在哪里。看第九页。九页，好。那在最后两行，最后两段，这个后面一本书呢，一共是五篇信息，是五个字的读词结果。第一篇信息内容最深，因为原文 Latrio 意思最深。这个字的侍奉在新约里出现次数也最多。我们在这篇信息之后附了六个资料啊，这是没有经过浓缩的原始资料分析啊。从信息形成来说，当然是一个先读词才出来信息，但是怕在读词法上叫许多人搁浅了，所以把信息放在前头，读词方法放在后面。所以你如果真正的探索它的意义的话，一定要回去读词原文。那今天我们有更多时间，我们这堂课呢就可以从这方法来读。好，那我想第一课呢，第三课我们整个来讲就停在这里吧。我想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好不好？请哪一位弟兄或者姊妹为我们祷告，结束上午的聚会信息，好不好？哪一位？黄弟兄为我们祷告，好不好？
感谢我上帝，我感谢你，你恩典让你，我从这个时间到这里，一起有用你的话语，确实你在我上，知道你在我心当中旨意。谢谢你给我们预备这样丰盛的恩典，保守我们心怀意念，去学习，新的一个施工方面的话，真的是能够用你的感动。
阿们，好，我们就暂时停在这里，好吧？